面的方向，在公共经济2018交在恩主的手中。我们教会是宣教的教会，你就借着信息再次来激励我们。所以说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来，我们进来朗诵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3篇6-12节，6-12，我们大家一起来，因为只有6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恩典，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阿们。所以愿主祝福他话语，那我们请敬拜的上来带领今天的敬拜。
弟兄姐妹平安，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蛮有能力的神。我们大家一起唱蛮有能力。 这里祷告，求你，求你使用我。兄弟姐妹，请坐。
赞美主，我们来到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儿女何等的福分，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喜乐和平安。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引导我们走过2017年，我们看到这一年，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看到过去年我们教会有100多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看到过去年你的儿女们兴起来，在我们社区里边，在我们家里边来传扬福音，为你做了最美的见证。纪念每个弟兄姊妹过去一年的辛劳，也纪念你在我们生命中每一天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2018年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可以主要带着信心跟随着主耶稣基督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引导我们在2017年为你来收割庄稼，得人灵魂，荣耀你的名。主，也在2017年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建造你给我们的事业，让我们在一切事上依靠你，引导我们得胜。哈利路亚，我们宣告2018年我们要恩上加利，上加利，阿们。哈利路亚，2018年我们得到更大的祝福，阿们。2018年我们愿为主传扬更多的福音，阿们。我们得到更多的灵魂，哈利路亚。2018年让我们的教会的脚步走得更远，哈利路亚。谢谢你引导你的教会进入到丰美之地，进入到得胜之地。我们谢谢你，你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你都要赐给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教会把那个宣教的脚步能够走得更远，不仅走到周遭的社区，也走到中国，走到非洲，走到世界各地。谢谢你祝福我们，拣选我们，呼召我们为你而活，赞美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在时刻我们要特别的为软弱的肢体来祷告，我们还在被病床上，在北加州王有信牧师来祷告，纪念你的老仆人一生的辛劳，包起来涂抹来遮盖他，来完全的医治他，让他离开病床回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同来兴旺福音，建造你的教会。耶稣，也为赵天宁姐妹，为潘淑荣姐妹，为小 Amy 姐妹，为王耀明弟兄，为他们在化疗中的艰难来祷告，求你伴随他们，你的恩典够他们用，主啊，你的宝血来涂抹了遮盖他们，让他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就像那血漏的妇人，当他凭着信心摸到耶稣的衣裳被子，他们就得到医治。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主啊，纪念每个弟兄姊妹过去一年的辛劳，保守在新的一年，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我们活得更精彩，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
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你肯受。
好，弟兄姊妹请坐。坐下之前跟旁边握握手，握握手，拥抱一下， hug 一下，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你们感谢主，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吗？快乐的举手，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在新年我们基督徒是最快乐的啊，因为过去一年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过去年我们走过的道路都滴满了脂油，都是上帝的祝福，你们。所以感谢主，我们啊，这个周末啊，这个礼拜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外出， 来度假，我们也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参加了四天的 CMC 的 conference 这个聚会，那我们今天参加聚会的举手，有多少弟兄姊妹参加聚会？哇，我们教会最多了，我们教会报名100多人哦，还有从新，还有我们从加拿大这个温哥华来到我们教会的小组，来起立一下，我们还剩4位，其实他们来了20多位，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赞美耶稣。那这四天呢，本来是我们休息的时间，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参加这样很好的 conference 啊，我们在里边有很多的得着，所以这个周末呢，很多弟兄姊妹参加完盛会，要带着全家出去度假，因为他们祷告，在新年的期间，保守他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传扬基督，为主收割”，这8个字是我们明年的主题。明年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年，我们教会成立了5年了，这是第6年，就是我们的宣教年。啊，宣教年不是说我们这5年没有宣教，我们也在宣教，但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啊，2018年的重点啊，还有几个小时啊，我们是宣教。你们对着旁边说宣教，传扬福音，为主收割，传扬基督，为主收割。要记住啊，这8个字是我们明年教会的方向，也是我们的目标，也是你明年属灵生命的重点。你们啊，刘刘啊，每天早上起来说今天我们要干什么呢？传扬基督。那传了没有呢？还没传，那就打电话发微信，就给你的没有信主的朋友亲人说，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传扬基督，请你们配合一下好不好？没信的赶紧信啊，这个是我要工作完不成啊，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啊，给你的亲人父母天天发了360天啊，所以不信都得信，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是我们今年的重点。那么参加这个 conference 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很多的得着。这次是 CMC 的在美西的 conference 啊，这个题目叫做破茧齐出，同颂主恩。那么参加的人数是3500人啊，3500人。3500人的聚会，哇，非常的喜乐。我们来看几张照片啊，这是我啊，我这个这次我就非常的轻松啊，这次不是讲员，我只是做了一次主席而已啊，所以每一天可以听很多的 conference， 听很多的专题和主题啊，好像牧养教会20多年了啊，我第一次像一个会友是坐在下边啊，坐在下边听这么多信息，觉得做会友太幸福了。你们做一个基督徒在教里太蒙福了，有这么好的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然后到礼拜五期会议结束，礼拜六早上起来了，觉得太好了，突然想到礼拜天要讲的，还没准备讲纲，哇，突然又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你们太幸福了，礼拜六可以休息，我礼拜天准备一天讲纲，然后晚上还参加一个意思为有的小组聚会，意思为有小组，哇，昨天好多的人聚会，好多人聚会，后来他们还抓奖，是不是？那我就走了，不过他们把最大奖给我，是个大电视啊，所以你看到意思为有小组多爱牧师啊，谢谢你们啊，感谢主，其他小组更爱牧师，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也爱你们，赞美主。那么感谢主，所以在这个 conference 里边，使我们看到了我们教会的弟兄们非常多的参与，我们教会承担了最就是说别人看不到的工作。别人有的是做招待啊，有的做主席啊，有的做什么收奉献啊，我们教会是做的是体力活啊，蓝领的工作。我们教会做的是物流的工作，他们几大卡车的书都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运到了会场啊，运到了会场，然后走的时候，咱们教会的大多数参加会的弟兄姊妹都留了下来。我们打包，然后把每一个书剩下的打包，把他们放在了这个集装箱上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最晚走的都半夜1点钟了啊！给他们一个掌声，阿门，哈利路亚。我们做的工作虽然别人看不见，但是上帝看见了，阿门。这就是丰盛教会的特点。我们做不让别人看见，我们只让上帝看见，明白？哈利路亚，愿神纪念他们，纪念每个参加会议的打包的弟兄姊妹，上帝会纪念你们。 那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康复之中，我们看这是我们教会的啊，这个弟兄姊妹的啊，不全啊，一半好、啊、一半人，我就没有起码对吧？他们等不着我在开牧者会，他们着急了就先照了啊，因为照相人很多。我们再往下看几张图片啊，这孩子们在大圣诞树前面，在我们 Ontario 竟然有一个能坐一万人的 Converse 的一个地方，叫做啊 Ontario 什么 Converse Center。相当漂亮，从这里看到我们这个地区要复兴啊，对不对？五年前我们要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有牛粪味儿啊，这地儿也没什么华人。那上帝让我们把福音传到福音没有被撑过的地方，所以我们来了。现在你看3500人集中在这里，你会看到什么样子？你再看我照了两张图片，你前面看到吃饭那个照片没有？回头看一下吃饭的照片，有一个我是我照的，你看你看，这是局部而已啊。在我们昂台上这么多中国人在一起吃饭，什么感觉？你们什么感觉？就中国人爱吃，对不对？不是的、啊、在神的国里吃饭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哎们，在昂台上吃饭的人有福了。我们这里面有农场的味道，那么有特别的佐料，很好的。现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未来洛杉矶华人最多最兴旺的地区，未来不超十年，这块就超过罗兰岗，超过这个什么 Park 啊，蒙锤 Park， 超过 Arcadia， 超过尔湾。你们哈利路亚，给上帝一个掌声。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丰荣华教会先进来了。你们，我们一进来神的儿女就进来了，哈利路亚。你们哈利路亚，很多搬到这儿是奔我分荣华华的他教会搬过来的，这是真的，对不对？迦南美丽昂泰尔有丰荣华亚基督教会在这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来到我们中间搬过来。你看我们这个昂泰尔那个小组的，他们都是这样搬过来的。现在他们走路到机场的就大概有几十家，就到飞机场就几十家，到那康普斯的就几十家。感谢主。你看我们这个啊，这个你看这个最大的美国最著名的神院叫 Golden Gate， 金门神院再改名叫 Gateway， 也搬过来了。他们买了一个多大的 building 呢？有600多个停车位，12万尺的 building， 前面还有湖。他们现在不仅他们有2000多美国的学生，他们现在开始看到我们这么大的 conference， 丰荣华教会在这附近，所以他们就开始了华人施工。他们的华人校的那个华人部的主任找到我说，跟我们教会要联合，他们2月1号要有一个大的 conference， 请我们都去吃饭啊，都去吃啊。然后他说，他们有了中文的 program， 他们有了中文的博士学位啊，道学硕士学位，文学硕士学位，全部的全面的展开，全面的展开。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教会读神学的赶紧读啊，毕业了去当老师去啊，因为他中国的老师不够啊。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的追求主，相信我们在这个地区上帝给我们最美的带领。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这是我们教会的意象。约翰福音的第4章35节是这样说的，有段经文弟兄姊妹都很熟，这段经文，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欢乐。你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你们好，我们感谢主。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这就是我讲的第一点，当我们举目向田观看的时候，首先要改变我们的观念。这次我们在特会上，我们领受最多的是挑战观念的改变，对不对？过去我们基督徒的观念，我们都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扎了50年 一个国的都没有接，因为总觉得自己根没扎好。所以我们去上主日学啊，我们做礼拜啊，去小组啊，我们研读圣经啊，没有错，这是很好的。可是当你没有向上结果的时候，你的根扎的就说明你不对了。你们家种的果树第三年就要结果，对不对？不管它多大，可能小果树它结的果子少，大果树结的果子多，可是不能说永远扎根不结果。所以我们这个观念的改变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神挑战我们举目向天观看。我们教会在15年前，我们在华盛顿开设我们第一间教会的时候，神就把这段经文给了我。举目向天观看，什么叫举目？抬起你的头来去看。如果你不抬起你的头去看，你看的都是你眼前的利益，自己身体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生命的需要。但是上帝让我们要举目向天观看。当你举目向我们往45度角去看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这前几年我们虽然也传了福音，但是我们大多数我们是在45度角往下看。第一，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教堂，所以我们就建了这个教堂，你们当然这是好的，不错。我们也看到我们弟兄姊妹需要生命的成长，我们就请最好的主日学老师来教导我们的主日学。我们也希望我们通过团契彼此建立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团契建立起来，这个团契建立到一个好的程度，彼此相爱的程度，大家都不想离开了，因为太好了，团契里太相爱了，菜太好吃了，孩子们玩的太可乐死了，所以我们不想前面的，我们这是没有抬起头来，我们这是看45度的角度。当你举起头你平视的时候，你看的是你的族群。当我们教会大部分看就是我们的族群，因为保罗好像说，为我的同胞骨肉之亲，即使我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我们教会最大的负担就是向中国传福音，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卫士之民。你们感谢主，神也使用了我们的教会，在向中国同胞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北美我们教会做的真的是好。哈利路亚，在中国的基督徒好像很少不知道有一个丰收华谢的基督教会，我们的名声已经远扬，是因为我们确实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关怀，通过我们的宣教，通过我们的短宣，我们把福音传到中国了很多的地方，也通过我跟很多牧者的关系，我们建立了横向的联系。所以我们中国，我们丰收华谢基督教会，听这个名字叫丰收华夏，就是收割华人的庄稼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确实做得很棒，你们对着旁边的哥们做得很棒，嗯，我也做得很棒，鼓励一下我们自己。可是耶稣在这里说，不是让你往下看，也不是让你平视，让你举起你的头来，举目向天观看，是让你看到全世界，全世界的需要，你们。所以马太福音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说你们要去使前地士做我的门徒，他使万民万国万方万民万族都要来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教会今天我们要挑战弟兄姊妹，我们来完成主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勇敢地走出去，我们向异文化宣教，向异文化宣教，不仅向同质的文化，我们向异文化宣教。所以我们要把头从低头平视抬起我们的头来，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这次有一个讲员很特别，他挑战我们改变观念，他挑战我们华人教会改变我们的观念。那天我就做了一个改变，我们就要把领带砸掉了，对不对？因为他从来讲到不带领带，这个人叫陈恩帆，我们看到这个，他写了一本书叫《疯狂爱上神》。如果你们没有去的，你们真的可惜 miss 过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讲员。这个讲员要想约他，要5年的时间才能约到他，而且5年你也不见得约到他。他的负担是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他对英文讲道的，而且对英文的美国主流社会的青少年讲道的。他的英文名叫 Francis Chan， 你上网去 Google 一下 Francis Chan， 被英国的杂志评为影活着的影响世界的100人中第16位，这样一个牧师，这么影响的牧师被我们这次请到了。
而且他特别让我来做大会的主席来介绍他。大家看到往下走一个图片，我来介绍他，介绍他。其实我不认识他，大会告诉我说你要介绍陈国啊、陈恩帆牧师 Francis Chan。我说我不认识他，你让我介绍刘同牧师比较好，我们老朋友，我也比较容易介绍。说就是让你介绍，大家跟他都不熟，你去上网 Google 一下，我一 Google 真的吓我一跳。这个牧师经常跟华里克牧师还有那个新杰米牧师一起来领会，他在美国青年的影响力相当之大。当我发了微信的时候，我们东部母堂的弟兄姊妹立刻就说，我们孩子们青少年这几年我们都是听他的讲道上网。然后我们多伦多的布道团的同工立刻说，牧师能不能明年把他请来多伦多，我们给他搞一个5000人上万人的对英文的布道会。我说那可能要排5年哦，啊，正常的要排5年，排5年，非常难得的一个同工。我在介绍他的时候，我介绍了3点，你们还记得吗？你们去的记得啊？第一个，我说他是个与众不同的牧师，他曾经创办了加州圣米谷基石教会，他创办了也当了主任牧师，这个教会迅速的发展到了5000人呢。美国的主流教会几年就到了5000人，等到5000人的时候他辞职了。他为什么辞职了？他发现教会他的粉丝超过了耶稣的粉丝，他就辞职了。因为很多人一到礼拜六就打电话说今天是哪个牧师讲到啊？说是这个 Francis 好了就留下，如果是别的牧师到了停车场开车都走。所以他不牧会了。他的观念是要建，他说我们叫5000多社会的精英，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牧师去，他们不是每一个礼拜在这里听我讲道，而是去传扬福音。所以他现在要建立家的教会。那我们今天我们温哥华来的弟兄，我想他们会有很多的领袖。这就是走出一个丰荣华教的模式，就是家的教会，几个家庭，我们彼此的牧养，用神的话语，然后这个教会没有成本，没有牧师的薪水，什么都不需要，就弟兄们彼此相爱，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教练，这种教会可以超过任何的环境，不管你的宗教政策如何，不管你的啊什么条件如何，你都能够，就不需要 building， 在家里边就可以。而且这类的教会在中国大陆的农村和中国大陆的城市里边，未来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怕你任何的宗教政策，他们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他们可以在一起相聚，用神的话语来喂养。所以不仅如此，陈国藩还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刚才我们看了一个图片，他写了一本书叫 Crazy Love， 疯狂爱上神。据说这本书在美国对青年影响极大，他管版税，就这一本书的版税，他得了100多万美金。当然后来他把100多万美金全部的奉献。我们这位牧师，这是他的第二个特点。所以我介绍他说，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基督徒作家，他还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冲击力、有魅力、有影响力的华人布道家。尽管是华人布道，他不像华人布道，他是像美国的主流的文化来布道，影响极大。你看到他讲到，我看到他，我觉得就是一种享受，真的是享受。他提出挑战，我们今天做父母的要放下你的孩子，不要用你的观念来影响你的孩子，要把他们带到神的教会。他说他生下来，你知道他现在有7个孩子，他是7个孩子的父亲。他今年刚刚50岁，他1967年出生，他现在都做了祖父了。我们比他大那么多还没做祖父呢。哇，他的女儿23岁就生了孩子了，就结了婚了，24岁就做了母亲了，大女儿，你知道吗？他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因为他知道他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是难产死的，所以他生下就没有母亲。然后他的父亲就给他找了一个母亲，没有这个母亲没有多久出车祸又撞死了，那父亲又给他找了另外一个母亲，就这个第二个继母，在他一生中对他影响极大。当他父亲找了这个第二个继母，结婚不到1年，他父亲就死了。所以他的继母跟他父亲结婚才1年多，什么都还没有生孩子就领了4个孩子，因为他父亲生了4个孩子，做了4个孩子的母亲。可是他这个母亲是个基督徒， 这个母亲就用神的爱来爱这四个孩子，她就带他们去教会。她说她永远忘记不了，每一天早上这个继母会敲她的门，跟她扑使他们去教会。她说他们不想去，他们很烦很 boring， 但是继母就鼓励她去，带着她去。她说今天她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有些正确的东西还是需要坚持的，你们就是比如让你孩子去教会。哈利路亚，给耶稣一个掌声，你们路亚。也许有一天你的孩子上大学，他可能远离了神，也许那个时候他的信仰摇动，但他出小的时候，他从小受到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有一天会回来。陈恩帆就是如此吗？当神呼召的时候，他想到原来他所有的根基都是在起初小的时候他的继母不是他来教会得到的。你们，你像今天我们教会很多的孩子，未来他们有一天成长，他会感谢你每个礼拜天把他带到教会来，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父母不会啊，我们孩子就带到迪士尼，带到拉斯维加斯，你知道吗？他会感谢你吗？有一天他成了赌徒，他会感谢你吗？你不带他去拉斯维加斯，他怎么看到那哗啦啦哗啦啦那么吸引人，对不对？弟兄姊妹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Amen， 哈利路亚。所以他挑战我们要改变，我们坚持正确的，改变我们这代人错误的，尤其对青少年，对孩子放手，把他们交给神，而不是按照我们的观念来教导他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观念来管理他们。所以改变是我们整个这次大会的主题。我听的每个信息都是改变。改变什么呢？首先改变你的观念，首先改变你的心态。如果你观念不改变，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如果你心态不改变，你做什么都是错误的。马斯洛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他提出了几点。他说如一个人心若改变，他的态度就跟着改变，态度改变了，你的习惯就跟着改变，习惯改变了，你的性格就跟着改变，性格改变了，你的人生就跟着改变。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愿不愿意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活得更精彩，我活得更卓越。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为上帝而活，我们需要人生改变。怎么改变呢？先改变你的观念。哈利路亚。做基督徒不是每一天坐在教堂里边的，做基督徒不是每一天只要我们守了十一奉献，我们去了教堂，我们用神的话语爱人就可以了。做基督徒的观念是要为主而活，把他放在你生命的首位，为他走出去传扬福音。你们发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在传福音非常热情，有些人我告诉你都不知道哪儿都传呢。我们那个孙弟兄啊 ，Sam 这次没有参加会，他有病了，但是他传福音，我今天要表扬他。你知道我跟他出去到任何地方，那里一介绍他就先介绍教会，丰州华夏基督教会，然后再介绍牧师张伯礼牧师，然后介绍你们到我们教会听牧师讲到认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爱你的主耶稣，知道吗？有一天我们在一个那个，我们俩经常去见，我们去游泳，然后我们游泳的时候，他不有那个 Jacuzzi 的泡吗？我们就坐那泡就可以聊天，发现 Channel Hills 那个 24 hour 全是中国人。我一看中国人不认识，我们就给人传福音。有一个姐妹坐在那里，我说：“哎呦，我们教会有音乐会，纪念500周年音乐会，我们有很多的歌唱家，有什么石磊、田建立啊，然后有张晓辉，还有谁了？”啊，还有我们好多的歌唱家来，请你来。他说那太好了，我愿意去。那你们教会在哪里啊？我们教会在 Ontario。说 Ontario 叫什么名字？说叫丰收华夏基督教会。说那不是张牧师牧养的教会吗？孙弟兄说是啊。啊，哎呀，他说那太好了。说张牧师就在这，你不认识他吗？他说哪是张牧师，一看不都一样的吗？然后说这个，我说我就是。哎，那姐妹说，你看衣服一脱就认不出来了。虽然是玩笑，但是我们两个就觉得好兴奋。你看他什么环境什么场合他都传福音，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神给你的恩赐你要用，挑战你的观念，改变你的观念。第二点，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要主居首位，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顺序啊，顺序的改变啊，顺序的改变。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需用的都会加给你们。你们那么 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27节，耶稣也说，圣经记载说有极多的人来跟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二十七节说，凡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觉得这次的特会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就是把主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让他居首位。Amen。我们的信仰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做基督的门徒就是跟从基督，做基督门徒就是交出你生命的主权来跟从他，他引导你往哪里走，你就要往哪里走。那我们这次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员，这个讲员叫 Bob 啊，他这个名字很特别。我们看到这个讲员啊，他是一个他最近出了一本书，特别的流行，叫《猫狗神学》。猫狗神学，他这次他就开始介绍这个猫。你看这猫，等一会儿我们看那个图片啊，回来看那个图片。这个猫跟狗的祷告都是不一样的。猫的祷告是以自己为中心，狗的祷告是以上帝的意象为中心。他就讲说，基督徒啊，有两种人在教会，一种像猫，一种像狗啊。猫狗都是我们所喜欢的宠物啊，猫狗都是上帝所喜欢的。啊，就像我们每一个儿女，不管你有什么个性，上帝都喜欢你，喜欢你。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就完全不同了啊！你看他的两个祷告很特别，对不对？你看他祷告很特别，你看那猫祷告都是主啊，你要祝福我，主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狗啊，主啊，你要得一些荣耀，你要在我生命里掌权，很不同，很不同的。那么他说，什么是猫狗神学？这个猫啊，我的女儿啊养了两只猫，我养了一只狗。那所以我们很懂猫和狗的区别。我的女儿说，她那个猫啊，我说我女儿下班回来晚了，她会生气，她生气就不生气的反应就是不吃饭了，因为到点开饭你没在家，你没给我开饭，所以她就不吃饭了。我们家的狗，我们晚回去，这几天我们特会回去都很晚，到家都十一点，永远的在我们家那个厨房门口这趴着等着我们，你知道吗？其实她该去睡觉了，不管你多晚一定等着，当我一出来他看到我出来了，他就高兴的跟着我回到他的窝里去睡觉，一定要把他送回去。送回去的他不是让我送，他是等着我跟我问一声安，主人你回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很感动，这么忠心的狗，猫还管你呢，早睡了，知道吗？哪块温暖往哪去，早就睡了。所以这猫狗的对比是这样子，我们看一段。狗是这样说的，你爱我，你一定是我的神，对不对？我要爱你啊啊！我要聚焦你，我要你成为我生命的目的。那猫呢就不一样了，猫是你爱我，我一定是神啊，所以呢你要祝福我，所以他聚焦自己，他要上帝祝福他。我们在每个人的心中啊，爸爸说我们都有猫和狗的态度。那猫和狗有什么区别呢？有六种区别。他讲到，如果你了解你生命主要的和次要的，那完全不同。如果你不了解生命主要的，你的人生就没有 vision， 没有意向。人的一生什么是最主要的呢？如果你没有抓住，你的一生就碌碌无为的过去了。所以他这都六种区别，我们六种区别。他说，猫的神学在基督教里的环境中为自己而活。我们来到教会信主了，就是要祝福来了。你祝福住豪宅，你祝福我经济越来越好，你祝福的儿女考上哈佛耶鲁，你祝福，反正都是祝福。上帝一点不吝啬他祝福我们，因为圣经跟哥罗西说，天父上帝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的里边，在他儿子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边，他愿意给我们。我现在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上帝所有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得到祝福怎么办呢？我们得到祝福要为他而活呀，他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他而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猫的神学他是这样认为的。他说，爸爸，他说爸爸说，猫信主很重要一点是躲避地狱，很怕自己下地狱。所以他第一，他要躲避地狱；第二，全部时间专注于自己，利用上帝来推进自己的国度，对神的国度没什么兴趣；第三，祷告的时候希望上帝按照自己的意思成全，有自己的清单啊，他祷告有个清单，我的房子要几个房间 我的儿女要生几个，他们这个是哪个年生孙子，然后我们一宣教那跟我没关系，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对？教会服事跟我没有关系，反正我来到教会我就听，上天堂反正咱们都上天堂，你到天堂敬拜，我在天堂扫地一样啊，我扫地也可以啊，所以我不吝啬扫地，只要上天堂就行啊，我不需要那个奖赏，但你在今天你要奖赏我，你看他的祷告有个清单的，他说祷告的时候希望上帝按照自己的意思成全，有自己的清单和要求，心为上帝的礼物和恩典跳动啊，感谢主，不愿为主受苦，上帝为我受苦的目的就是不让我受苦，所以他讲的是说，耶稣背过我钉子十字架上吗？耶稣不已经受苦了，那还要我受苦吗？不需要嘛，对不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嘛，我们得到恩典就行了，我们信耶稣就得救了，一切福分都给我了，对不对？他没有想到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所以最后一点他说，希望在容易的环境里过舒适的生活。所以那一天他问弟兄姊妹，你们有多少你们有猫的心态？我发现 80% 人都举手。我们那天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好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过去就是个猫。我觉得你这个认识就已经了不起了，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飞跃。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的分享说，我们但是我们下次要做狗啊，这个词很有意思啊。这天我跟师母一直在讨论这个猫狗，我说这个教会来的都是阿猫阿狗啊，这个听着不太好听啊。那我们可以做鹰啊，对不对？我说以后我写一本书叫《鹰鸡神学》，你们有些基督徒像鸡，每一天眼睛不抬去找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知道吗？然后永远吃，永远吃。脑袋又走到哪就蹦噔蹦噔就往地下，眼睛不抬的，这是鸡的特点，对不对？有些基督像鹰，鸡就看眼前的食物，鹰看到很远很远，它越过高山峻岭，它看得非常的远，这生命的不同，你们当你关心上帝国度的时候，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不是不祝福你，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生命有个顺序，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然后你需要的我都加给你，对不对？如果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先把家庭搞好，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神，你的家庭永远搞不好，对不对？你不鼓励你的丈夫来教会，你鼓励你在家里干活，天天弄院子，天天去装修，你不信装修两年生命都没了，他也不信主了，他装修完了人也跑了，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他交给神，你管不住他。你把你的儿女你不交给神，你用你的方法管教啊，教会不让他去，天天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能不能考上哈佛不知道，即使考上了把永恒丢掉了，对不对？然后有一天他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是失败就在这里吗？专关心的成绩不关心别人，今天看到今天的孩子多么自私，杀父母的，朝父母要钱不给就把父母捅了的，对不对？互相之间打架的，他们没有一个更远的看见，他们只看见自己的需要，我的需要达不到我就愤怒，达不到我就反叛。所以一个人，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代人都会教导，首先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对不对？第一个是德啊，德就是你的德行，你这个人做事情要有德行，你在世界里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而不能管管自私啊！今天的孩子教导都太自私了，你要拿最好的成绩，你将来你知道吗？我们教导孩子说，都是让人家说，你看谁谁成了大老板，谁谁多少钱，谁谁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学习他啊！别像你爹，这辈子不行啊，对不对？啊，不能这样教导孩子，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做一个为世界能够成为世界祝福的孩子，让他选专业选的是能够帮助别人的专业，对吧？帮助别人的专业，我的两个孩子选的专业很好，都是医生研究脑神经科学，或者做医生，都是帮助别人的啊。我觉得做医生的未来将来实在护照做宣教是最好的，又能够去得人灵魂，又能医治人身体的疾病，那是最好，你知道吗？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啊，要正确的观念给他们，那这是猫的态度。我们看狗的态度呢，狗是爱上帝和上帝的荣耀啊，什么荣耀？所有让上帝他的名字彰显的地方，我们都要去爱。你们爱上帝的荣光，爱上帝的伟大 所以我们要荣耀他。他不单是有能力的，他就是能力，他不单是有荣耀的，他就是荣耀。第二，爸爸啊，他说爸爸说发觉喜乐，希望自己顺服上帝。第三，祷告的时候为神的国度和他人的需要祷告。你看到来到教会祷告，你会发现猫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带着自己的问题来祷告。但是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三90%多的弟兄姊妹都是为国度祷告，为美国，为中国，为那些苦难的人，为阿拉伯国家的一个一个的国家，我们每个礼拜都为一个国家祷告。我们看到他们祷告的时候很多都流泪为灵魂祷告，你就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第四是为上帝的荣耀而心跳，敬拜的时候首先为了上帝的本身敬拜，对主权的想法把主权完全交给神。第五，希望上帝得到荣耀大于自己蒙受的祝福，这非常重要啊。第六，当上帝荣耀指向与祝福无关的事情的时候，也愿意为主受苦，对不对？即使神让我们受苦了，我们也感谢神。哈利路亚。当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他说我感谢神啊，为感谢神。当那些为主坐牢在监狱里感谢神，当王明道牧师在监狱里关了20多年出来，他为此感谢神，因为神让他在监狱里面使他没有跌倒，没有在外面的引诱中跌倒，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猫狗神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当然这个神学呢，它是一个观念性的东西啊，关键性的，它是解决你生命中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它不是我们所学的系统神学啊，这还不一样。它其实用神学的观念来看基督徒，我们要理顺我们生命的秩序。这个狗就是把上帝放在首位，那个猫就是把自己放在首位，这个顺序要有个改变。我们第一段讲到什么观念的改变，现在我们刚讲到顺序的改变。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牧师叫王美忠啊，大家看一个图片，这个王美忠牧师是啊，他是马来西亚槟城匹奈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院长，是我老朋友。我经常过去去马来西亚宣教，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我走过56个城市，我去布道，56个城市我都走过，那是正好是911之后，911之后我对回教的国家有负担，我就去了杜拜布道，我也去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这都是回教的国家。那时候你知道那回教徒啊，烧中国人的财产，把烧教堂，把基督徒掳到一个岛子，有些孩子被他们穆斯林掳到一个岛子，让你基督徒拿钱来买1000美金买一个孩子。我去的时候正好那个教会在祷告啊，伯特利教会啊，这个祷告希望把孩子买回，1000多个孩子，教会筹款把他们买回来。买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教会这些孩子有个诗班啊，几百个人的诗班，他们练了一首诗歌，妈妈在天堂，因为他们的父母都被杀了，都是孤儿。这一群孤儿站在台上，他们唱一首歌，妈妈你在天堂，没有一个人不流泪的，你知道吗？这些孩子们被教会发现买回来。我在马来西亚我走了50多个城市传福音，传说很多人的信主。因为知道那个时候，你知道911很恐怖啊，人不敢坐飞机的。我记得我坐飞机的时候，有时候飞机就是我们几个人的啊。我有一次从马来西亚的东马沙巴飞到台北啊，我要到台北休息一段时间，我就回台北啊。我们那个波音777就5个人，我在那个东马等飞机，机场全是大兵端着枪，根本就没有乘飞机的。我们5个人在那等着，这飞机能飞吗？我担心它飞不了影响我下一次的行程。感谢主让我们上飞机了，5个人在飞机上，波音777商头等舱、商务舱，然后豪华经济舱，4个舱5个人，是吧？然后那空姐也很有意思，把我们都请到了商务舱，把一车的酒啊吃的往那一放，他们睡觉去了，不管了。我们4个人你看我看你，然后我们5个人你看我看你，然后这个就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太太，很兴奋说，我们飞机5个人你相不相信，足球都给你踢的。然后呢，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就彼此分享，你干嘛去啊，对不对？你干嘛去？台湾一个弟兄说我们要回台湾呢， 911以后没有飞机飞，这是第一架飞机。我要回台，不回台湾，我太太孩子想我呀，我担心呢。另外说我要到台湾去签一个生意啊，签单的。问到我，你干什么去？我说我传福音去啊。他们像看怪物的是看我。这个时候冒这么风险，这飞机掉下去被恐怖分子劫持怎么办？去传福音，那么着急吗？他就问你传福音那么着急吗？举目向天观看，众将相见熟了，那熟了有括号叫发白了，你知道吗？发白了就是要着急了，你的庄稼都发白了，你不收割就全部到地上，你如果黄豆你没有收割它就裂了，豆子就掉地上，你收不回来就给老鼠吃了，对不对？当然着急啊。我说你们那些都没有我这个着急，如果这个飞机现在掉下去，你要不要信主？着不着急？呸，不能说这。结果那一天我就开始跟他们讲，分享我生命的见证，分享我为什么这样感动来到回教的国家来传福音。哇，几个人都信主了，都信主了，感谢主，哈利路亚。一个一个给他们祷告，每个人都在恐惧都流泪。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明天在哪里吗？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只有来到上帝面前才知道你明天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收割庄稼非常非常重要，把福音传给每一个渴慕真理的人。所以我这到马来西亚，我认识了王美中牧师，我有好多次去神学院啊，到神学院他请我吃饭啊，那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叫槟城。这个马来西亚的城市是个省，这个省的省长就是中国人，那么这个省有 90% 的中国人，非常之大，它是个很小的省，叫皮奈，非常漂亮。那王牧师这次来做主题讲员啊，他讲了很重要的，他讲了五点，我今天就三点就好。我跟大家问他讲，我们就放下，我们要放下什么？放下自我，放下亲情，放下权力，放下权力。他用了最重要一段经文，就在路加福音14章，有极多人跟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里边不是说你不让你爱你的弟兄姊妹啊，你的亲人，那个里边有个括号说爱原文做恨，哇，你一读这个更完了，很多弟兄姊妹读这都不信主了。所以我们信主爱主叫恨我们的弟兄姊妹，恨我的父母，恨我的妻子儿女，上帝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你要读圣经，你不能读那一句话，你要整个的圣经从头到尾读，神让你爱你的家庭，你们爱你的妻子，为你的妻子舍命，爱你的儿女，用神的话语教导你的儿女，到老都不偏离。圣经是不矛盾的，为什么那个叫个恨？我在神院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告诉我，当时的这个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耶稣基督讲的话用亚兰文讲的，爱我若不爱胜过爱，原文作恨。那个亚兰文的那个它那个不像我们中文有很多的副词可以修饰，比如我们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啊，我们最爱我们的父母，我们最最最最爱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我们都用了很多副词吗？最伟大的领袖啊，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对不对？我们毛主席啊，万寿无疆，离不主义永远永远健康，我们会用这个副词来形容这个程度。但是在亚兰文里边没有副词，没有副词，恨就是比爱少一点就叫恨，就这意思，知道吗？他的意思说，你要耶稣，你做我的门徒，你要爱我胜过，就爱我要比爱你的父母还要多一点，多一点，比爱你的儿女还要多一点。如果你没有多一点的话，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不信？好了，举个例子，如果让你去宣教，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戴德生，说你去中国去宣教，拣选马里逊。可是他们要走的时候，因为他们爱父母，父母说父母在不远游啊，是中国的文化观念。那戴德生就没有去，马里逊就没有去，今天就没有中国的福音。你们，哈利路亚。如果上帝当年尼陀生弟兄逃到了，不是逃到了，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的时候，如果他爱他的家人，爱他的妻子和孩子多上帝一点，他就不用回中国。但上帝呼召说，你要去中国，你要和我的儿女们在一起。所以他选择了回到中国，所以他把生命放在了监狱里边，他当作活祭全然的献上。你看这个爱的顺序很重要啊。还有一个，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生活来讲，如果我们不爱上帝，我们怎么能够懂得爱我们的父母呢？会吗？我们可能对父母还有很多怨言呢。我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就见到一个人永远不饶恕他的母亲，你知道吗？因为母亲从小对他弟弟好，对他不好。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那个恨的那到一个程度，你知道吗？如果他不爱上帝，他就不能学习饶恕。那我们今天我们在座从小被爸爸打过的很多吗？男生我们那代人没有被打过的不多吗？对不对？那你还会恨你的父母吗？不会。为什么？因为今天你信了耶稣基督，你知道父母给你极大的恩典啊，极大的恩典，他给了你生命，他在艰难的时候教导了你，虽然有时候他也用杖来管教你，但是上帝给你这样一个父母爱你，应该感恩。 Amen。 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你根本不懂感恩。你看今天的孩子们，如果你不信上帝，你给他钱给他少一点他就恨你，他留学的时候他你不给他钱他就杀你，知道吗？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可是我们爱上帝，我们才知道我们要感恩，感谢我们的父母，感谢上帝给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第一个，要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就是每一天选择服从基督，服从他的给我们的选择。所以他用了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们哈利路亚，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要背下来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利路亚，非常重要，这好记啊！220幅殿，对不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么第二，他讲到我们放下亲情，跟随神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放下亲情，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主，而不是孩子按照我们的想法。如果你是一个有榜样的宣教士，你可能你影响你孩子比你在身边一样还大，对不对？孩子会以你为荣啊、嗯！你的孩子在外面说啊，我的父亲，这是我的父亲，我以他为荣。你知道我到国会有一天，我到国会去啊、到南斯波罗斯办公室，我们吃午餐。然后呢，我的女儿就说：“哎，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让南斯波罗斯给我签个字？”她拿了一个卡片，我就去了。我说，我就跟南斯波罗斯我说：“我女儿希望你给她签个名。”她说：“她叫什么名字？”我说：“叫 Sherry 啊。”她就写了，她就告诉她的助手拿一个国会的一个明信片啊，没有用我带的明信片，然后就写了 Sherry， 写了一段话给她。我女儿回到学校去就当然要显摆显摆，对不对？跟同学说，看南斯波罗斯给我的签名。大家说你乱讲，可能吗？美国议长，国会议长，我爸的朋友，你知道吗？那时候以为荣，其实也不是那么亲密的朋友，就是经常见见面而已，对不对？比较能够说得来啊、因为我在华盛顿比较近，经常每一年请我们到那儿去吃顿饭，到国会。你看到啊，你的儿女以你为荣，不是因为你在家里，而是因为你在外边，你为主做了最美的见证。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为主而活。有一天，我们的儿女为每一天，当我听到这个谁，这个戴季中他们讲到自己的父母，讲到自己的祖父母，讲到自己祖父母的父亲啊，戴德生的时候，戴季中充满了感恩，你知道吗？他为他的祖先为荣。为他祖先为荣。戴季宗牧师，我们今天布道团请他到加拿大去布道，第五代，戴德生在中国的第五代，讲他就不会讲英文了，都第五代，娶的太太的中国人，完全认同中国，但他长得还是老外的样子，你知道吗？他来到美国来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要从 ESL 学起，人家看他长得一个英国人的样子，学 ESL 觉得很奇怪，说你是哪国人？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他说你中国哪里？山东人。 因为他生在山东，你知道吗？山东人。后来当他讲到他祖先的事工的时候，同学们哇，给他那种敬仰啊，了不起，你的祖先为一个国家付出了那么多。戴德生牧师，英国的高材生，二十几岁来到中国，有一段话他讲的最精彩，我有千磅英金，没有一磅不给中国。但是义和团运动以后，他家里被杀的、被没收的所有的财产全部被烧光，结束的时候中国政府赔偿他的时候，他讲了这段话，我有千磅英金，没有一磅不给中国，我有千条性命，没有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了中国，乃是为了基督。你们如果我们生命中不是基督，我们就是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也是个民族主义者。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如果我们生命中没有基督，我们爱家庭也是个自私自利的，只看到我们家庭的需要，没有看到上帝在我们家庭中的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生命的这个秩序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放下亲情，第三，放下权力，把你的主权交给上帝。你越是在地上把一切都看作次要的，你要在神里面得到最大的祝福。如果神不是你全部的神，那他就不是神，他应该是你全部的神。所以耶稣说，手扶着灵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做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跟随他走前面的道路。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凡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就是把全部的献上。我原来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有一首诗歌，我一听我就哭了。那首诗歌是这样唱的，将你最好的献主，献你青春和力量。我一听我就哭了，青春和力量，我的青春在中国。我想我有一本有一个作品，我写我的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我在挥霍我的青春。可能这个词用的激烈了一点，但确实觉得像燃烧一样，就燃烧完了，不会再有激情了。然后来到美国，一病就四年，在医院里待了两年，然后医院进进出出又有两年，在美国的医院，在台湾的医院，那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充满了痛苦，我的青春充满了我自己身体的疼痛，心灵的伤害。我把我的青春献给主，当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孩子走到主耶稣的面前，走到台前，接着我们呼召着多少年轻人走到上面，走到前面，几百个年轻人拥到台前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有的小夫妻这个丈夫带着娶着妻子的时候，他们走到台前献给耶稣的时候，我又流，我这耳朵，我这个脑海里想起那首诗歌，将我最好的献给主，献我的青春和力量。弟兄姊妹，青春很短暂，很短暂。当我们回首的时候，我们青春多少时光浪费了，真的浪费了。如果我们早一点认识耶稣基督，我不是三十多岁认识耶稣基督，我是二十岁认识基督，或者我十岁认识耶稣基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太苦了。我们这些后来信主的人，人家你看我的同学，不是牧师的儿子，就是长老的女儿，从小熟读圣经，他们上课的时候多轻松啊，你知道吗？老师一讲圣经，他就融会贯通。哎，我们不断的很多的课程完不成，我们不断的翻圣经，因为对我们来说很多都是陌生的，而且很多的观念我们不见得都认同。哎，因为我们自我为中心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圣经，因为我们用猫的眼睛来看圣经，我们就觉得很多是读不通的，对不对？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们都年轻。我今天发了几个图片在这个我们的布道团的同工里边，我也发了我们这个大会的图片，我也发了我们昨天晚上在易碎柳团契的照片。他们发出惊呼说，你们教会的人真年轻啊。我说你们还没看到一个老的呢，那就是我。嗯，可是直到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到教会大家看到我，你真年轻啊。一晃二十多年就过去了，青春不会返回来的， 抓住你的青春，阿们，为主而活，阿们，哈利路亚，皮特，对不对？抓住你的青春，为主而活，我们的大帅哥，对不对？每天让为主越来越帅，真的可以，感谢主，哈利路亚，青春就要为主而活，我们的青春才有意义。第三点，为主收割，行动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改变，我们首先改变我们的观念，第二，改变我们生活的顺序，第三，我们改变什么呢？改变我们的行动。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37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哇，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啊！耶稣走啊，你知道吗？耶稣不是坐在那里教导，他是走出去，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在加利利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是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件事，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宣讲天国的福音是把天国的意象赐给我们，祝福给我们，医治各样病症是怜悯你身体的软弱，怜悯每个在苦难中的人，所以他也医治我们的病症，医治我们心里的伤害，医治我们身体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啊，相信啊，上帝会医治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教会最近祷告会，我们祷告会的啊，三个人，我们祷告了六个人，这一年三个人都得到医治了，哈利路亚。另外三个人正在神正在医治， Amen， 哈利路亚。第一个我们看到啊，我们为台湾的潘弟兄祷告，我这次到潘到台湾见到他啊，他的姐姐潘淑荣让我们为他祷告。我到台湾见到他，国军上校啊，你知道吗？得了没有得病之前也不信主，得病以后反而来到教会信主，祷告。我们为他祷告了他化疗了12次，你知道吗？3年中化疗了10几次，神医治了他，然后他的癌细胞没有了，他是肺癌全部被医治。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教会每个礼拜为他祷告，远隔重洋，他在台湾，我们在美国，我们就为这个弟兄祷告。就是我到台湾的时候，他来看我啊，看我见到我说啊，立正站，夸一个军礼，国军的军礼啊，这样子，你知道，国军的军礼。哎，我说别客气，上校先生，不要客气，给我敬个军礼，感谢主啊。那我们也为王耀明弟兄祷告，王耀明按就给我们放投影的，他的先生得脑里边得一个血瘤，很大的一个血瘤，然后我们为祷告，那天安来到祷告会哭得一塌糊涂，我们为他祷告，神会医治他。然后他说他马上要飞回美国接受医生治疗。后来我们祷告，我们一种感动告不要飞回美国，我说你不要上飞机，你一上飞机你的瘤爆了怎么办，就在中国手术。后来我们祷告他在中国手术，那个手术刚拿出来那个瘤就爆了，如果在飞机上爆了那就完了。然后后来他手术脑袋割开以后，好多螺丝钉啊，9个螺丝钉是吧，8个螺丝钉固定以后，这个一个月以后飞回美国的飞机上，这个伤口就在高空中裂开，血流下来都，你知道吗？多危险，你看到没有？感谢主，神医治了， Amen，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嗯，都是恩典，烟也戒了，感谢主。嗯，原来怎么说他都戒不了，抽的瘦的像杆似的，他也戒不了。我现在戒了，感谢主。人有病，什么不良习惯都没了，你知道吗？烟也戒了，酒也不敢喝了啊！每天就是祷告、读经、赞美神，哈利路亚！你看多好，得到丰盛的生命，对不对？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个小艾妮米姐妹，小艾妮米姐妹化疗完了就得了红斑狼疮，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脸肿的那个样子，我们为她祷告，每个礼拜我们都为她祷告。你看现在生龙活虎的，又出去找工作去了，感谢主，完全得到医治。我们还有三个没得到医治的，我们还有赵天宁姐妹，我们要继续的祷告，神会医治她。阿们，哈利路亚，因为耶稣会医治她，哈利路亚。还有一个潘淑荣姐妹，我们要继续的祷告，希望2018年这两位姐妹都得到医治，哈利路亚。还有谁了？没了，感谢主，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希望神来医治他们两个。 我告诉你啊，在神怎么样，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耶稣医治各样的病症是从他怜悯开始的。我们这次我们看到了刘同牧师，生命和灵粮堂的刘同牧师，他讲最后一天的早晨的信息。我们看刘牧师，刘牧师其实是是我的牧师。我1999年实习在生命和灵粮堂三个月，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是600-700人，现在已经3000人了，是美国北美增长最快的一间教会。那刘同牧师呢，他这次讲到的题目是跨文化宣教的策略如何做跨文化的宣教，跨文化的宣教策略是什么他引用了马太福音的第9章35到37节他讲到了怜悯的，他怜悯，他说今天啊我们看到的许多人，我们不会怜悯他们，因为好像我们看到他们的珠光宝气，好像开的车比我们车好，然后他们好像那个物质生活住的房子比我们大，我们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怜悯呢？但你进入到内心深处，你发现他非常的孤独，缺乏爱，他们更需要怜悯。所以耶稣看到就怜悯他们，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是因为怜悯那个在罪恶中的妇人，结果那些妇人呢却把福音传出去了。那个妇人信了耶稣，回到城中，我看到那个弥赛亚了，我就看到那一位了，所以全村人都信了耶稣基督。他说你看他的门徒进城去有没有信主啊？没有。他的门徒进城去干什么去了？找吃的去了。他们因为想到杜甫的需要，而那撒玛利亚妇人却想到灵魂的需要。弟兄姊妹，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在意说那个人他是多么的罪恶深重，知道吗？上帝使用每一个罪人，马丁路德说每一个罪人都有未来，哈利路亚，每一个圣人都有过去，所以在基督里面一切都会改变，只要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体会主的怜悯，宣教永远从怜悯开始的怜悯开始的。所以他们开始向非洲宣教，刘牧师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190间的教会，其中有大部分教会在非洲，在蒙古有40多间，非洲好像有90多间其他在美国建立了很多很多的教会。我在那个这个教会是真的能传福音的。我在那个教会做实习生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每个组都去一趟，后来我发现他让我去每个组，我一去每个组发现每个组给我的工作的这个压力太大了。早上8点钟我就要出发探访，探访到晚上11点钟才能回家。那时师母就在他们给我们一个酒店找了个房间，就在酒店等着我。我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11点才回来，已经累瘫了，你知道吗？一个小组竟然可以，我去一个小组就去一天呢，我就去一天，因为小组很多我就一个小组去一天，因为大家都喜欢跟我在一起，因为在小组很多是向国内人传福音。一个小组我去飞马一个小组，竟然在一天安排了10个家庭让我探访，10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现在这个小组能找到10个吗？在你的身边说来一个实习生，我们找10个人让他探访，还没信主来到我们小组的慕道友，没有吗？我们都弟兄姊妹熟得很了，你知道吗？都信主了。一个小组能找10个，我们从这个小组到那个小组就1个小时1个小组1个小时，一个家庭1个小时，谈福音谈半个小时，回答问题回答20分钟，然后就做决志的祷告，一个决志，这个决志祷告没做完说赶紧走，下一家已经时间到了。我最后到哪家叫什么名我都忘了，就哇哇哇走，反正我就讲述灵四定律讲完了以后，然后回答他们问题，然后就按手就祷告就决志，哇哇哇，我这一天就收割了11个人信耶稣，你知道吗？哈利路亚。那刘牧师喜欢我，这种人怎么能放走呢？立刻就留我做他的助理牧师，你知道吗？留下一定要留下灵粮堂留下。然后后来我说我不愿意去北加州，那你留在南加州也可以留下。我到台北就见到周神柱牧师的师母，周牧师师母说伯利你是灵粮堂，你还得回来呀，还得回来呀，你知道吗？感谢主。所以刘牧师我在那里边3个月，在他的身上，在他师母的身上有很多美好的学习，很多美好的学习。所以他们可以把宣教做得那么好他们不是想到中国人的需要，他想到全世界的需要，他们向那个非洲去传福音，他们向蒙古去传福音。现在他们在蒙古那40间教会，可能是海外的所有的不管中国人外国人拆会，是宣教得的成果最大的。 他们其中最大教有1600人在蒙古，是蒙古最大的基督教会，知道吗？他们在非洲也是如此。他说在非洲的时候啊，我有一天我跟他讨论，我说，他说柏林得宣教啊，你们这个丰盛华教会要去宣教，像跨文化宣教。我说我英文不行啊，他说我们英文也不行啊，人家非洲不讲英文，讲法语啊，啊，你英文再好也是听不懂的。因为我们这次看到他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知道吗？他一个人讲到四个翻译，他先讲这个人再翻译成一个什么语言，那人翻译什么语言，最后一个人再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翻译是不是那么回事我都不知道了，你知道吗？可能都完全都不一样，但是你能看到他讲一句话等好久才轮回他那儿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宣教的场合，真的兴奋了，感谢主，这叫未时之民，你们哈利路亚。然后他们去，他们在那里边，他说一个村子建立一个教会，回教堂就来了，他们一看这村子有教堂他就不来了，他到隔壁的村子建个穆斯林教堂，然后我们基督徒再到隔外另外隔壁村子再建个教会，所以就叫三位使，一个基督教会，一个回教堂，一个基督教会，每个村子。所以你去占地要去占地盘，为耶稣得地为业，你们你要不去，人家都回教堂全建好了，知道吗？你去了，基督教堂建好了。我们感谢我们这个英文牧师趴着酱，每一年都去非洲，他每一年去非洲去干什么？他打井去，一个村子打一口井建了一个教堂，$1000就打一口井，全村人就喝上干净的水，也能够喝上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水，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年我们要宣教，我们今天要去非洲，你们愿意去非洲去喽？你看这么多，感谢主，哈利路亚，太好了，一人一个村子。我觉得我到非洲有优势，我到非洲我就感觉到我是他们其中的人，你知道吗？我长得特别像非洲人，对不对？他们一定把我当同胞的，所以咱们颜色差不多嘛，啊，感谢主。所以非洲是我们明天宣教的重点。我们这次也感谢主，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弟兄在西非，啊，他愿意接待我们。我们的策略是我们到非洲先建立华人教会。非洲200万的大陆人，因为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大陆人到非洲投资，买的都是酒店啊，什么农场啊，矿业啊，到那去买。我们在那建立华人的教会，然后通过华人的教会，我们向非洲当地人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刘牧师讲到了我们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们跨国的策略是合作的策略，合作与当地的教会合作，与当地的差会合作，这是我们不盲目的去做，更有效的去做。第二个是职堂的策略，一定要去职堂，教会通过职堂才能够被建立起来。如果我们短宣传完了回来了，人也就消失了。我们一场大的布道会几百万人参加，像布永康的布道会几百万人参加，你问他要不要信主，那手举的像黑色森林一样，全信了。如果你不建立教会，过一段时间又全没了，过一段又来一些穆斯林说要不要信阿拉，也全举手了，都是黑的，你知道吗？你要建立教会，牧养他们，把他们带到耶稣面生命来成长。第三点，要兴你本地的同工。刘牧师说在本地的一个牧师的薪水一个月才$50，知道吗？你一天省$1，你一年就能支持5-6个牧师啊，不能啊，一个月就能支持5-6个牧师，对不对？你一个月，你看你就能够支持，你如果一天省$1$300多，你就差不多能够使一个牧师一年的薪水，半年的薪水，你算没算？我们就省$1，对我们来说算什么呢？我们今天弟兄姊妹要为神攒一些钱，拿出来分别为圣。这个不仅是要你要参加明年的 conference， 明年我们教会自己有自己的 conference， 留出来另外一部分，我们支持非洲的宣教。如果你筹50%。我们教会就给你补贴50%，到那里去宣教，你们哈利路亚。今天师母说，你看他们的教会基金会今天发个通知说，年底了，弟兄姊妹，今天股票涨这么多，弟兄姊妹要奉献给神，感谢神。如果你奉献$1，那个人就有一个人就卖出$1，你奉献10000，他就卖出10000，你奉献100000，他就卖出200000，大包的卖出你，鼓励你在神的国度上奉献中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奉献啊，今天。因为今天你再不奉献，你的免税收据就是明年的了，今年就没有了。你要算一下，今年也交很多的税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所以要兴起当地的同工，这是我们的宣教策略，合作的策略，不单打独斗，和宣教机构合作，通过合作不仅明白当地的文化，也能够帮助我们在当地立下脚跟。 第二，职堂的策略，我们要办法职堂，小的教会从七个人到十个人，小的教一个人的建立起来，然后让他们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不对？从小到大，他们会影响当地的社区，然后兴起本地的同工来装备他们，因为我们有语言的障碍，他们没有语言的障碍，我们和本地的同工一起来合作，来建造上帝的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把我们明年大概的意向都讲了，我们现在还参加了好多的门徒训练的课程，对我们很大的鼓励。过去我们也是在门徒训练，可是我们的门徒训练多了在知识上，既要真理认识教会，我们都在知识上。那我们今年的门徒训练我们要改变，我们不仅在知识上，我最近啊，他们推荐一本书我也买了也看了，叫以关系为导向的门徒训练。这弟兄姊妹很重要，我们是与神仙建立关系，门徒们与神建立关系，然后弟兄姊妹之间建立关系。所以那个陈牧师啊，那个费城的一个陈牧师，他讲到他的门徒训练的方法是成立在各个团契里面成立很多很多的门徒小组，门徒小组有三个人一个组，三个人一个是老中青，老中青不是按年龄，是老基督徒和中基督徒和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上个礼拜就将近30个人受洗，他们就新信主的，他们就是青。那如果这三个人成立，每个人在一个小组里就要成立30个小组，过了一两年他们就成为宗，再过一年成为老基督徒，他就不断的带门徒，关系被建立起来。如果你不进入小组啊，你根本不了解基督的身体啊，根本不了解。所以明年我们要在小组上多下更多的时间，在门徒训练上花更多的时间，让我们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与弟兄姊妹关系建立起来，与教会的关系建立起来，与宣教的策略关系建立起来。你们哈利路亚，愿不愿在明年我们为主收割庄稼的举手，哈利路亚！明年我们要这个荣耀主耶稣名的举手，感谢主！明年我们要为主而活的举手，明年我们做狗的举手，明年我们做鹰的举手。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来，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敬拜团上来，我再讲两句啊。我们教会，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托付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祷告，我就觉得，我们这教会走过五年了，我们教会蒙受的祝福太大了，弟兄姊妹，哪有一个教会五年可以有这么美丽的教堂被建造起来？你在美国都找不到，你不要说其他国家，你更找不到。我们只有两年，我们三年我们就把教堂建立起来了，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哪有教会像我们教会的同工这么火热？你看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这次我们又有一个新的长老啊，这个 Michael成为新的长老，有四个执事被提名，我们下礼拜会介绍他们，让他们上台来介绍自己。我们有这么好的主日学老师，我们这么好的敬拜团，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一个这个跨年的祷告会，欢迎弟兄姊妹来。八点半我们还有火锅啊，他不是吃完火锅就走啊，那不行，要祷告，不祷告就不要来吃火锅，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跨祷告到，什么叫跨年？要祷告到12点半，我们在这跨年度，你要能够祷告到12点半你就来，要你别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帝给我们教会极大的恩典，那么多年轻的有为的被神圣灵充满的得到神生命的这些神的儿女领袖在一起服侍。我们教会的长老是最年轻的，我们叫长老都40多岁啊，就做长老了，你知道吗？长得一点都不老啊，你知道吗？我们的教会只是最勤劳的，我们教的其实都是提摩太为主摆上我们自己的。我们教的小组长开放的家庭，过去不是一年几年来开放自己家庭，像好多家庭一直在开放，一直在开放，多少人在那里信主，多少人生命得到喂养，感谢主。我常常会感恩神啊，我是谁竟然把这么多爱主的同工放在我的身边。我今天明白，神是让我们完成更大的使命，他给谁多就向谁多取。你们哈利路亚，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带着我们宣教的脚步对主说，我愿意为你而去，赞美耶稣。
生命的火为我施洗， 充满天上你能力，永生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赎，
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楼上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感谢主，那还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站你坐那边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吗？在视频前面的，如果你听闻这信息，耶稣基督呼召你，让你跟他走天路。让你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你愿意你也跟我一起来祷告。我们来请刚才觉知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我还有一个呼召，如果你愿意在明年把脚步走出去来宣教，不仅向远处也向近处来宣教，来传福音，你最低要把人带到教会，你也去到前面来举手，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感谢主，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到年底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看万事为损失，到前面来，往前来。还有哪位要走出去宣教，为主而活？哈利路亚！到前面来，年轻人，到前面来，哈利路亚！往前来，到前面来，还有没有？还有哪位愿意开放你的家庭，建立教会？到前面来。
守护微笑时，感恩你恩典，
感神圣的爱，
神圣的爱融化我，
神圣的火，
神圣的火，
我神圣的使命，
神圣的使命感有我，
神圣的灵，
神圣的灵。
远的够我们用。现在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十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福音上有份。主啊，在新的一年，请你来使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使用我们的弟兄姊妹，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以及在亚洲和非洲、欧洲来传扬你的福音，让我们的脚步走到哪里，主啊，你就把那地赏赐给我们。主啊，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你就把那地赐给我们，让我们扩充我们的帐幕，迈开我们的脚步，为你来得地为业，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你来得地为业，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像保罗一样走到哪里就把教会建造到哪里，使用我们这卑微的器皿，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我们要为你来收割庄稼，来传扬基督，得人灵魂，为你做最美的见证。哈利路亚，主你说你们要修神的国神的义，我们修的都会加给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祝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恩上加利，上加利，靠着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得到一切的上帝的福分，赞美你，哈利路亚。软弱的你要刚强我们，有疾病的医治我们，让我们有疾病的弟兄姊妹得到医治的走出去做宣教士，为你来做最美的见证。感谢耶稣，哈利路亚，也保守我们今天信主的每一个新朋友，当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做他们救主的时候，你的圣灵要充满他们，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并且活出真理。赞美主，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赞美主，把耶稣，把荣耀归于耶稣基督。啊，我们请刚信主的这几个朋友拿到表格没有？举下手。我们的同工还有一个拿到了啊，拿到贴了，然后交给我们的同工。愿神祝福大家，请坐。
扎人心的信息，感谢主，那么多弟兄姐妹愿意明天走出去。那下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那就奉献同工到前面来。今天是年底啊，就是一年最后一次奉献机会，希望弟兄姐妹来把握住。那今年我晓得股票也涨了，房地产也涨了，弟兄姐妹假如怕多交税的话，我们可以在奉献上，我们可以有些税法上面有些可以减免。因为真的神跟你说话的时候，把那数字，神向你呼召的时候，神向你说话的时候，把那数字放在你心里面，就把支票写出来。支票是 HCCC 啊，到年底的时候，明年一月份之前，我们财务组会有奉献收取给大家。那我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借着扎人的信息，主我们要为你走出去。主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教会这个宣教的教会需要基金，主把那数字说在弟兄姐妹心里面。你说多种多收，让我们真的再来经历你的丰富，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你的国度。我们不要再有猫的神学，我们要有狗的思想，要有狗的神学，更有鹰的，更有鹰的看见。说你保守我们心怀一念，然后奉献出来的时候，每一那个金额是从你而来的。说我们相信，真的为着你的国度，多种多收。说先顾你的国，你的义，你把其他一切都加给我们，祝福我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些报告啊，等一下，第一次新来弟兄姐妹，新来福音朋友，我们在副堂啊，牧师跟同工我们会一起来给你一下用餐，来给你介绍你附近小组聚会的情形，你参加我们附近的小组啊。那我们今天晚上8:30有跨年祷告会，假如你今年还没有参加过祷告会的话，因为我今天我负责祷告施工，很多弟兄姐妹啊，假如一年都还没来参加祷告会的话，希望你把握机会。年底真的我们来遇见神，来呼求神，来经历神的同在。那我们在到时候各个团契主席、各个施工部主任啊，会报告一年来的施工，也欢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丰富。那我们10:00啊，8:30先吃火锅，10:00我们由祷告会开始，一直到12:30跨年祷告会，一年一次，希望弟兄姐妹把握机会，再次来经历神。那我们新的组织学明天有3门课，第一门课是安提阿门徒领袖训练、领袖培训啊，第二门课是马可福音啊，单卷的解经，还有基督真理班，丰富的生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简短的介绍啊，弟兄姐妹在你看讲义，你觉得哪个班比较适合你？ 请你赶快报名，我们都有很好的师资啊。那我们还有，那接下来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新来的弟兄姐妹，由牧师来负责来介绍啊。那么新来的第一次弟兄姐妹，
好，我们来介绍新朋友。那肖静啊。